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想到其他国家的政治选举竟然受到我中华大国国民的持久关注。当然，实际上这场大选备受世界各国的瞩目和争议。在网上习惯了站队的网民，早在大选前就纷纷地发表言论和预测，直到结果出来，隔着大洋彼岸，有人欢呼，有人懊恼，为之开心庆贺的好像那是自家的总统，不甘心不服的好像如临大敌，对未来充满了忧虑。从网民的讨论来看，当任美国总统似乎很不得人心。网上关于他的话题和段子很多，大多是对他的讥讽、取笑和谩骂。不单他的口碑不好，甚至差到一个地步，还有人想暗杀他并付诸行动。于是他在大选活动期间有两次险遭暗算，其中一次子弹从他的耳边擦过，流着血的他振臂一挥，让世界刮目相看。那好像也是唯一一次他在支持者的心目中留下英勇光辉的形象。有人说，就是那次死里逃生的事件让他再次赢得了总统的席位。当然，网上关于他为何能赢的文章也有很多，而其中一个让我感到诧异的原因，竟然是很多的选民没得选，无奈地投他一票。有一位美国当地华人撰文说，美国大选里被人忽视的关键因素是，民主党可能觉得支持女性堕胎权可以获得年轻人和女性的选票，但事实上，因为民主党对于同性恋婚姻和女性堕胎权的支持，导致有很多美国的基督徒完全没有了选择，再不喜欢也只能捏着鼻子投川普的票。而基督徒是美国多么庞大的一个选民基本盘。那位华人说，他在当地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观点就是，总统的政策比他的个性要重要。即便是他们不喜欢这个人，但因着他的主张比对手的主张更符合基础民众的价值需求，所以他们就只能把选票投给这个不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但愿这位虽不如人意却承载了许多美好祝福的总统，真的相信是主救了他的命，是主要拯救他的国家回到更美好的光景。也但愿他的执政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给他的国家乃至世界带来和平。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 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到二章第二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三到十一节。读完马拉基书的一章十一到十四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今日神的名在哪里还没有被尊为大呢？对此我可以做点什么呢？你看旧约经常提到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那么这个信息在这里啊就再次得到确定了。以往神拣选了犹太人，要借他们来拯救赐福全世界，那么今天呢，神同样使用所有相信他的人，包括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来去拯救赐福世界。基督徒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献给神的馨香祭啊，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新的生命。那么请问你有没有让神来去使用你，叫他的名在各国来去受尊崇呢？那么这个使命啊，首先要从我们的家庭和邻舍中来去开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为神的全球宣教使命啊来去祷告以及努力。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侍奉神有时啊真的是很累啊很烦，可是我又能够怎么样呢？那么根据马拉基在这段经文中的记载，对这些祭司们来说，敬拜是繁琐之事，是重担。太多人以为啊，跟随神呢可以使生活舒适安逸啊，事事亨通。你看，他们只想在神的身上来去找方便，来去占便宜。那么事实上，要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呢必须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甚至呢要过贫困穷苦的生活。不过，如果我们以侍奉神为人生的最高目标，那么与日后所承受的永生跟赏赐来相比的话，那么现在所付出的代价呢，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读完马拉基书的二章一到二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感慨地说了，不尊崇神的名，基督徒要受咒诅，这可非同小可啊。你看神就警告祭司了，他们若不尊崇他的名，那么他就要来施行惩罚。那么同样神也呼唤我们呢来去尊崇他的名，去敬拜他。那么这就意味着承认他是神，承认他是宇宙万物的伟大创造者，只有他是完美的，他用最完全的爱来去爱我们。神为了爱我们这群罪人呢，就甘愿到世间来。那么请问你承认这一切吗？你有尊崇他的名吗？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不听从不放在心上，这是马拉基时代之人他们的通病，那么今天这是我们的通病吗？好，虽然神借着他的话多番的提醒，但是祭司们呢他们却仍旧轻看神所重视的东西。那么你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神看重些什么呢？那首先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来去爱他。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不但要聆听他的话语，还要把神的话呀放在心上，牢牢记着，并且尽力的把他的吩咐啊给实践出来。我们爱神，他的话呢就会如明灯照亮，并且指引我们每一天的路途。反观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他们就不再爱神了啊，所以不知道也不重视神的要求了。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呢，我们就提到祭司没有尽责，神审判祭司会比审判百姓要更加的严厉。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要尽责，他们允许这种卑劣的情况存在啊，假装没有看到百姓带着有残疾啊生病的动物来去献给神。那么神给他们真理的律法，他们是有责任的来去教导百姓去遵守的。我要提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宣告， 我宁愿做这个世上最坏的罪人啊，甚至啊是帮派分子或者是杀人犯，我也不愿做一个站在讲坛上有口无心的假牧师。这种牧师啊，只会对会众来讲一些表面上很敬虔的陈腔滥调，神当然要他们来去负责任了。马拉基书二章三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好，你看神对以色列民就说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那么显然神很祝福他的百姓，他们一直都有丰收的，百姓应该又把谷物收成的十分之一啊，来去献给神的，包括小麦、大麦、无花果和葡萄这些谷物啊，祭司啊再从其中取十分之一来去维持生活。那么现在神说神要斥责他们的种子，那么这就表示祭司得不到可得的十分之一了，他们富裕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神对百姓说，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那么所有献上为祭的动物，胃必须留给祭司，但是胃里的粪呢要先清除干净，粪不可留在动物的胃里边。那么神说要把粪涂在祭司的脸上，那么就好像是说呀，神要把他们的头塞进粪堆里一样，他们就不能够在祭坛上来去服侍神了，因为不洁净的不可以接近祭坛。那么显然他们是不洁净的。你看神在这里的语气呢是很严厉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二章四到六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是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段经文就说明了神拣选利未支派的一个原因。如果单从外表来看，我们绝对不会选利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来讨神所喜欢的。老雅各临终之前，把他的十二个儿子啊，就叫到床前，对他们每一个来去说预言。那么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就记载了整件事的经过。创世纪四十九章五到七节就记载雅各说的预言是对西缅和利未来说的。雅各就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那么神要怎么样把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中呢？他们要成为祭司的支派，他们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地的，而是啊要散居在各支派当中。但是像利未这个可恶的无赖和杀人犯要怎么样变为祭司的支派呢？我们要注意历史的发展，那么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是要来拣选利未支派了。那么好几个世纪之后啊，当以色列百姓沉迷在拜金牛犊做成的偶像时，摩西就下命啊要杀掉所有拜偶像的人。那么利未支派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来去做了。摩西临终前召聚了各个支派的人，那个时候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呢已经衍生出了一百多万人了，他们就聚集在摩西的周围。摩西对每个支派就说预言了。申命记三十三章八到十节那么就记载摩西对利未支派的一些祝福。他说，论利未说， 耶和华，你的土名和乌灵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好，请注意，虽然利未是一个野蛮的杀人犯，但是呢，从他而出的支派却遵守了神的话语，谨守神的约。那么神就使他们呢，成为祭司支派了。他们要把神的律法来去教导给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去献上祷告和祭物啊，这些祭物啊都指向基督。那么因此，申命记33:11经文就说，求耶和华降服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你看，这就是神和利未支派所立的约了。他们要教导以色列人在祷告的地方啊，来去服侍神，也就是在烧香的祭坛上来去服侍神。他们要献上燔祭，燔祭就象征主耶稣。我们往后看历史的话，来到马拉基的时代，这时渔民从被掳的巴比伦就回来了，就回归到以色列地了。那么现在的利未支派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当百姓把生病的母牛带来献祭给神的时候啊，利未人啊，这些祭司们他们就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就藐视了神的名，就违背了神的话语。那么他们怎么还能够教导百姓神的话语呢？你看，他们就改变了。即使在被掳以后70年，利未人呢，他们还是没有学到教训。那么神就借着先知马拉基对利未人来说，他们以前是敬畏神的，但现在啊，他们却不敬虔了。这些祭司本该是教导神的真理的，但是现在他们呢，不但没有教导神的真理，还公然违背了神的诫命。神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你看，利未支派不是百姓的好榜样，他们改变太多了。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对神的名没有敬畏的心，那么就不该服侍神。意思就是，你必须要高举主耶稣基督。如果高举基督，他就能够吸引人来去归向他。我们所做的见证啊，可以高举神。我们的生活言行必须要有好的见证，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是同样的重要的。马拉基书2:7经文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看，祭司应该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的。那么使者也可以翻译作天使。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神对以弗所等7个教会的使者来去说话。那么神对谁来说话呢？神对教会的领袖来去说话，也就是对教会里教导圣经的人来去说话。那么现在呢，我要用自己的解释啊来做一个结论。我认为教会牧师唯一的责任就是教导圣经，牧师应该研读圣经，教导圣经的。可是呢，有的教会啊，却期待牧师成为一个有名的公关啊，到处探病、看望病患、轻拍他们的背、帮他们去打嗝，又希望牧师啊花时间做教会的行政。那么求神呢怜悯这种教会。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教会执事的电话，他对他的牧师啊很不满意，他说他的牧师把时间都花在研读圣经上了，而不是在教会的行政上。我就问他，我说，你说你是教会的执事吗？他就回答说了，是的。我又问，你有没有探访病人呢？他就回答说了，没有，我很忙。我说，你知道探访是你的责任吗？你应该去探访病人的，你应该负责教会的行政的。牧师的职责是教导圣经的。如果他在讲坛上不教导圣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如果他花时间研读圣经、传讲圣经，他就是在做神呼召他要来去做的事儿了。那请留意，初代教会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儿的。使徒们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希腊籍的犹太人呢，就抱怨他们的寡妇啊被忽略了。 你看，教会只看重本地寡妇的需求。那么这个问题在使徒面前就被提出来了。那么使徒们他们处理的是非常之好，他们说教会啊要指派执事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使徒行传的6章2节，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那么有一位老牧者他就见证说了，我从牧养教会的服事退休以后啊，日子真好过，感谢神，我已经不必再去照顾婴儿型的基督徒了，也不再做行政工作了，我能够花更多时间呢来去研读圣经了。如果能够回头再做一次牧养教会的牧师，我会花更多时间来去研读圣经。虽然过去有人认为我已经花太多时间在研读圣经上，但是我认为研读圣经和教导圣经啊，是一个牧师的天职。你看，神说教导圣经是利未人的职分，但是在马拉基的时代，祭司们并没有尽责。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2章8到9节，经文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请在律法上沾寻情面。以前的基督教国家，人们会听牧师的话的，牧师说话是很有分量的，但是那段日子啊，已经过去了。神说，当牧师不再传讲圣经的时候，这种事啊，就会发生的。马拉基书2章10节，经文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关于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这句话，那么有些解经家说这里的父啊是指亚伯拉罕，因为接下来的经文提到了以色列和犹大。可是呢，我认为啊，接下来的问题很清楚，马拉基在这里所说的是指神就是我们的父。他说，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他也很清楚地说，神怎样成为我们的父。神是创造我们的父，但是人类啊，却失去了那种关系了。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在堕落之后啊，他就恳求神赐给他一个长得像亚当的儿子，而不是像神的儿子。于是呢，他有一个像他一样有堕落本性的儿子。那么当以色列国渐渐成型的时候，神并没有明确地对任何一个以色列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反而说这个国家是神的儿子。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头啊，神从来没有指着哪一个人来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即使对摩西和大卫两个非常杰出的人，那么神也只是称他们是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大卫。神从来没有说我的儿子摩西啊，或者是我的儿子大卫。每一个人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子了，因为神他是创造主，他是人类的父。以色列民是被拣选的族类，但却违背了神的盟约，以诡诈待兄弟，他们和神的关系啊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与他人相处啊也就有问题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不信任很多还没有得救的人，虽然我大半人生啊是在教会来度过的，可惜呢，我必须这么来说，我同样也不信任教会里的人的，我不信任他们的。你说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用诡诈待人，没有任何事比教会内的斗争冲突、领袖之间的彼此恶斗更伤害基督教了。不管是哪一个教派，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教会就立刻失去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离婚和重婚的罪了。马拉基书2章11节说，犹大人行事诡诈， 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你看，先知马拉基就明确地指出了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马拉基他在说谁了，犹大就是犹大支派，以色列就是所有的十二个支派，耶路撒冷就是首都。那么神在这里是说他们是怎么样亵渎神和违背他们祖先所立的约，因此他们彼此行事诡诈，他们亵渎了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神喜爱圣洁，不喜爱罪恶，神厌恶罪恶。那么现在呢，神就详细地指出他们的罪，明确地告诉他们神在说什么。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时，看到住在附近的外邦女子很漂亮，于是就离弃他们的妻子，娶了这些侍奉外邦偶像造成全国陷入到偶像崇拜的女子来做他们的妻子。那么从整本圣经我们能够一直看到相同的事在继续的发生。我认为创世纪的六章一到七节所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虽然圣经里预测末世的日子，人要极力的败坏作恶，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整个世界会动荡不安，但作为基督徒，我们一方面要警醒自己不做诡诈的人，不做违背圣约的事，一方面也要不断地为君王在位的掌权者和世上不认识神的人祷告，为的是要求神赐福，拯救更多的灵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即使